本内容转载自王礼贤老师的微信公众号《甲骨文书法与国学经典》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讲《论语》。我今天呢，我在讲这个之前呢，我想讲两件历史上的小事。第一件是在那个东汉末年，东汉末年我们知道的群雄割据啊，逐鹿中原，大家都想把这个社会重新归于统一，所以出了好多的英雄豪杰啊。那么这里面呢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曹操，一个是刘备。曹操那个势力很大了，但刘备还没有地盘呢。有一次呢，他投靠在曹操下面啊，吃一口闲饭。那么曹操这个人是英雄啊，他的眼头是很亮，所以有一次呢，他请刘备到他的花园里来喝酒啊。喝酒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叫煮酒论英雄啊，这个是一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故事。哎，喝喝酒以后，曹操就跟刘备谈了，因为在曹操眼睛里，刘备这个人是一个人物啊，所以可以跟他谈谈，说今天天下英雄有几个。他掰手指了，袁绍、袁术、吕布、孙坚、刘表这类的啊，各霸一方。结果曹操说，这些人都不是啊，天下英雄就是你和我呀，你和我两个人啊。哦，一听那个刘备一慌啊，因为刘备也是非常睿智的人啊，他想曹操如果把我当英雄的话，那就是我是一块绊脚石，将来一定会给他带来障碍的，一定要把我除掉的。一慌把那筷子丢掉了，哎呀，吃得好，那么把那筷子丢掉了，他心慌了。但是我们说这些人有劫财的呀，他确实是一个英雄啊，任何事情他能随机应变，正好打雷了。他说我听到雷我就慌了，因为这个雷太吓人了，所以筷子丢掉了。哦，那个曹操想，哦，这个人不是英雄，连这个雷都害怕的，马马虎虎就把他回去了。回去以后呢，他就假装自己没有大志，种种田啊，种种地啊，好混过去了。那么这个故事呢，就告诉我们的谈话对手要旗鼓相当啊，不然的话你谈不起来的。好，我们把历史翻过去啊，三国以后就晋朝初年，有几个人物，一个叫张华。张华这个人很了不起的，他是又是一个政治家，又是一个文学家，他帮助晋统一全国立了大功。征吴的时候他就出谋划策的。那么这一天呢，他呢组织了一个沙龙，就是叫大家聚会啊，喝个茶谈谈心，找了两个人来，一个是大名鼎鼎的陆云，就是我们上海的陆机陆云兄弟两个陆云啊，也是个文学家，还找了一个叫荀隐。这两个人物呢，他们都是当时社会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啊。大概张华呢想把荀隐和陆云两个人凑在一起，他们两个没有见过面啊，在一起以后呢，那个张华就是你们互相介绍介绍，让大家谈谈心啊。好，那么我们说的棋逢对手呢，这个陆云呢，他先自报家门，他说我是云剑陆世龙。什么叫云剑？我们上海古代叫云剑啊。他来考考这个荀隐的，荀隐呢，他这个隐居了，他有一个号的叫名鹤，闲云野鹤嘛，那是隐士了。但是马上就说日下荀名鹤，一副对联啊。你想啊，云对日，天下明日，下面呢尖对下，方位名词，下面龙对鹤，又是一个实词啊。你是上海地方，当时叫云间，我住在哪里啊？我就住在天子脚下呀。天子嘛，我说天下独一无二的天无二日了，那就是一个皇帝了，所以我在皇帝脚下，那我是日下了啊，日下荀名鹤。哎，这两个对得很好了。那么旁边那个张华就会心的笑了，哦，你们两个真行啊， 棋逢对手，都是有学问、有节才，就是有文学修养的人。那我要说这个呢，就是因为我们下面要讲到《论语》了。《论语》呢，上一堂课就介绍到孔子呢，把人对修养的那个境界呢，分成三等：一个知之者，第二个好之者，第三个乐之者。知之者就略知一二，刚刚明白。那么好之者呢？啊，那就是对他有一种亲近感。乐之者呢，就乐此不疲，是人对你所追求的事物，总是有三个境界。那么既然有了这个三个境界的话呢，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下面这个问题了，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应该看清对方他是处在什么境界的，那么你就应该该说什么话，不然的话呢，你就没法和他交流啊。所以下面呢引用了这样一句，子曰：中人以上可以与上也，中人以下不可以与上也。也就是呢，根据上面来的有三个境界，但人本身没有这个上中下三等之分了，但人对某个事物的追求啊，包括你对人文修养、你对为人处事的那个境界都是三等的。那么如果你是处在中人以上，也就是在第二境界上面的，那么你可以谈那个最高境界。如果他连中等境界还没达到，那就你不能跟他谈高境界，只能谈下面那个境界。这像我们读书一样的，小学还没毕业，你怎么跟你讲大学的事情呢？至少你到中学要毕业了，那么中人以上的方可以跟你谈大学的事情了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。虽然你看得很简单，但是孔子实际上讲了一条我们都应该遵循的与人交流的规则。我们刚才介绍了两个小故事，曹操和刘备、荀明鹤和陆世龙，他们真是旗鼓相当，所以他们可以谈最高境界的事情。那么我看了这小故事很有趣的，就是他没有遵循孔子的说法，就闹了一个大笑话。有一个人啊是做官的，这做官的中国古代的都喜欢读书的呀，所以他呢也跟我们一样读《论语》，就读到一半呢，他觉得这个《论语》啊必须要好好的去消化一番，他就跟他的下属讲了：哎，有没有高才啊？啊，你找高才来跟我聊聊，那都可以切磋学问了咯。下属说：哦，有啊，我帮你去找，就找来一个。这个官员呢，他就问了：父而无教何如？以前我们读过的啊，那是子贡讲的：我虽然很富，但是我不教，这怎么样啊？可以不可以啊？就问孔子了，是吧？那么这里呢，他就问这个来了一个高才：富而不教何如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来的人回答他来：哭而无药，坐上去，裤子没有腰，哎，坐上去，哎，坐上去。这个官员怎么来了一个文不对题的人物啊？走走走走走。结果这个人就回答来说：如果你先走的话呢，我有熨斗，哎，给你烫烫啊，给你烫烫。哦，来的是高才，是高才，但他不是学问高才，学问是狗屁不通的，而且连知识者都没有达到，他是一个姓高的裁缝。那么人有境界，学问有境界，不仅如此，你就是一般的事情唱唱歌，那个境界也是有高下的。在春秋战国时代啊，那个楚辞啊是很有名的啊，我们说是中国古文化的源头啊。那楚辞的两个作家也很有名的，旗鼓相当，一个屈原，一个宋玉。宋玉呢，你不要说他学问很好，词赋也写得非常好，但是他在楚的引渡啊，人家都不喜欢他。楚王有时问他了，说你这学问这么好，文章也很好，词赋也很好，为什么人家不待见你呢？他说：我告诉你啊，他讲了一大段话啊。他怎么说？他说那个城里面有人在唱歌，唱下里巴人。哦，我说我们城里面跟着一起唱，唱得还蛮开心的，那有数千人的呀，数千人的啊，大家都会唱。后来呢， 我现在呢不唱下里巴人了，叫唱杨乐西路，大概有一点层次的。说我唱这个的话呢，城里面能够跟我一起唱的人啊，大概就是几百个人了。我再往上唱，唱阳春白雪，就几十个人跟着我唱了呀。这还有更高级的了，那就什么是引上客语杂以流子，我们这个城里能够跟我一起唱的呢，那就几个人了呀。所以他说曲迷高和迷广，我越高能够理解的人越少了。这个呢也就告诉我们，不仅是学问也好，为人处事也好有境界，连唱歌这个艺术也有境界的。你不懂你就没法和，按照孔子来说，那就中人以上呢可以与上人，中人以下不可以与上人。那么孔子这句话呢还有一层意思，因为孔子是一个教育家，那么牵扯到教育的问题了。那么教育的时候他是中人以下，你就最多讲到中人的那个事情，如果他中人以上呢，那你就可以讲那个中人以上的事情。关于这个最能够体现孔子的说法的，那是《红楼梦》里面有一段，是黛玉叫香菱做古诗。那香菱喜欢写诗啊，而且如痴如迷啊，那么他请宝钗来帮他提高提高。宝钗呢的价值观不一样，他就问女子无才就是德，哎，这个也不要搞不要搞的，那就请黛玉了。黛玉看他是如痴如迷的写诗，好，我做你的老师。结果他讲了一番话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他就讲学古诗很简单，不过是起承转合了，一共八句话，律诗了，当中两联就是两个，一个是平对折，折对平，一个是虚对实，实对虚，哎，没有别的东西了。但这个就是中人的水平了。如果你是高水平的话呢，啊，你写出好的句子来，好的想法来说，那是平则你可以不要去管，虚实也可以不要管。我们从这里看出呢，因为香菱是一个水平比较高的人了，而且对于他学的东西比较痴迷了，所以黛玉呢才会把最高境界告诉他了啊。确实如此，以后大家学古诗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，第一个平则啊，要虚实，连这个也不懂那是中人以下，这个懂了以后再谈中人以上的事。如果谈到中人以上，那平者虚实都可以不管，只要你写得好。我们读一首诗大家看看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这里你看第三第四句话的第二个字都是头啊，一三五不认，二四六要认的呀，那两个字它不可能平着相对了呀，按照律师的格律是不对的。但是就是李白他就这么写了，因为他是中人以上呀，黛玉就告诉他这就是最高境界。而且我还可以扩大之讲因材施教的问题，不是说水平高低啊，就他喜欢什么你一定要在这喜欢方面跟他接触呀。在这里呢坊间有一个小事情，大概是有一个舞台的那表演艺术家吧，是一个青年那个女子，她有很多的粉丝。就后来呢这个年轻人就在过世了，过世了以后呢大家粉丝嘛很伤心，所以有四个凑在一起了，有一个他是读书人叫世子，还有一个呢是珠宝商人，还有一个他是一个居士欢喜佛教的，还有一个是屠夫杀猪杀牛的。就大家凑在一起以后呢，我们来写一首诗吧，来纪念纪念他。好，世子先来了，他说一缕香魂醉玉楼啊，啊，咬文嚼字的啦，很文雅，一缕香魂醉玉楼，符合他的身份的。第二个珠宝商人他怎么说，千颗明珠无处求啊，几千个明珠你也找不到这样一个有高水平的艺术家。第三个随口一来，阿弥陀佛归西去啊，啊，念那个大神咒啊，然后阿弥陀佛归西去，对吧？碰到那一个屠夫呢，他想了半天，想了半天，拱来了，
我的心肝我的肉，
你他屠夫卖心卖肝卖肉呀，你想啊，这四个人他是四个路子呀，如果叫个老师来教的话呢，你就不能够统一的来教呀。所以我们今年的学校教书啊批量生产，实际上并不是能够教出高材的呀，他这个高材你教其他人就不要进了呀，你专门找低的，那高的人就打瞌睡了呀。所以这个就是教育的一个弊病，但是也没法回避的。任何的人他不仅有这个上中下三个境界，同时他所掌握的知识结构，他的爱好也不一样，因此在人与人交往的时候呢，你必须要明白孔子的这句话，中人以上可以与上也，中人以下者不可以与上，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。好的，下面呢编者呢确实很有趣味的啊。孔子呢有一次呢他和范迟在一起，范迟我们知道的，范迟就是以前为那孔子驾车的啊。这个范迟呢有一次呢跟孔子在一起，就问了问字。那么下面这一段话为什么会插在这里呢？我仔细看了一下，那就是中人以上的人方能跟他谈上。那么范迟呢是一个中人以上者，在孔门三千弟子当中他属于七十二贤人之一啊，碰到中人以上你就可以跟他谈上。现在呢范迟呢就问这个智，就智慧的智了，他虽然写了一个知，但他属于智慧的智。子曰，物明以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智矣。因为你讲这个智啊，这个太广了。什么叫智呢？你做人处事都有智慧，但是你要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地方。所以它落实到什么呢？落实到为政。这为政的话呢，可以表现出你的智慧来。第一个，物明以义，就是你在为百姓办事都要一个义字，但这个义字很广泛的了，它未必就是一个道义的义了，它就是比较合适，比较适宜啊，是老百姓能够接受，当然是大家都得到好处，这就都是这义的范围。下面敬鬼神而远之啊，那更加的麻烦，这个不是很好做的呀。我们说敬鬼神啊，鬼神我们任何人都有一种忠孝心理的，因为人是自然的产物，你必须符合自然规律，你就不能够呢为所欲为，很多事情你都好像被禁锢在那里边，所以有时候心里呢就有一种要相信宗教。所以这个宗教未必是什么宗教，你就是一种对大自然这个天地有一种崇敬的心理。我以前呢有一个熟人了，他是开刀开胰腺炎的啊，胰腺炎痛得要命了，差一点要命也没有了，而且开完刀以后呢他的伤口也不能把它缝起来，对吧，要里面脓流出来，所以他一天用纱布呢绷着，然后水给他引出来。说后来他活过来了，他就告诉我说，我那个时候啊很艰难，我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或者什么南无阿弥陀佛这类的啊六字真言，说我一直在念念念念，哎，观音菩萨就显灵了呀，就出来了。实际上呢是一种心灵，那么因为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托给那个上苍了呀，天要我死就死，天不要我死就不死，你就没有负担了，哎，他活过来了。所以不管你怎么样的人，到最后都有宗教心理。所以我们说呢，你如果知道了，那么你作为一个政府官员，你就应该顺着老百姓的，就是物明之义了。那老百姓有一种宗教心理，你应该呢去敬重这个宗教。那么中国历来的那个政治家他懂得这个，而且牢牢记住孔子的这句话，敬鬼神但还要而远之啊。你不是一个宗教家呀，你是搞政治的呀，你要和老百姓一样，但是你要离开的远一点，自己不要陷进去啊。你一陷进去的话呢，你就没法管理了呀，你跟大家一样了呀，所以你必须离得远一点。而且按照我们中国的儒家来说的话呢，天道远人道近呀，天 天道你不知道的呀，啊，今天刮风明天下雨怎么知道，人道很近呀，啊，你有台风我就防台风啊，你有什么我就防什么，政治家应该做这个事情啊。比如说我们讲那个宗教，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那些政治家，他非常明白所有的宗教来了欢迎，只要你是好的啊，与人为善劝人为善都是好的。比如说我们基督教在唐朝初年就传过来了呀，那个唐太宗的时候他就有那个基督教传过来，当时不叫就叫景教，到了638年的时候，唐太宗呢他就拨款子了来资助那个景教造教堂来宣教，后来到了中晚期的时候还立了一块碑，这块碑很有名的，放在博物馆里呢，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，这个碑一直还在，那就证明了唐朝的时候基督教就传过来了，不仅是基督教传过来，还有一个教就传过来，在以色列的那个教呢叫犹太教了啊，他在宋朝的时候就传过来了，当时的人呢把在开封传教的这个教派呢叫一次乐业教，一次乐业教呢大家看一看这个字就知道了啊，哎，就是以色列教，这条就犹太教，这都有记载的。那么敬鬼神啊，我们的那些历代的政治家呢他都知道要敬，因为这个有好处的，大家敬鬼神就不会下来了呀，就可以向善了呀，但你自己不要陷进，陷进去倒霉了。举个例子，梁武帝他没有尊重那个远之，他自己呢已经搞得很好的呀，他就用儒家的啊那些一套来搞政治，是梁朝的时候，宋齐梁陈的梁朝，知道吗？后来他相信佛教了呀，不仅相信佛教，他自己舍身到庙里面去了，擅自是皇帝不干了呀，去做那个宗教徒了呀，擅自到当时南京的同泰寺去了三次，政府不搞了，结果引来了侯景之乱，侯景是从北方过来投降他的了，当时他就接下来了，结果你去搞宗教了吗，那个政治就没有搞好呀，啊，结果他造反了呀，啊，造反以后呢就把梁武帝就围在石头城了，啊，结果饭也没有吃了，饿死在那个当时叫台城，饿死台城。那么因为他过分相信宗教了，作为政治家来说呢，你要尊重宗教，但你也不能自己陷阱，陷阱你就倒霉了。这也是孔子对智的说法。接下来，哎，这个范质呢又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因为只有高手才问高问题啊。他还问人，孔子专门讲人的了。那么孔子对人呢，他从来不说这个人人那个人人，从来没有讲某个人人。所以这个范迟呢就问孔子到底什么叫人呢，这是问这个高境界的问题。孔子就回答了，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。仁者呢先要把难的拿在自己身上，然后呢再有所收获，再有所得，就是把困难留给自己，把好处给人家，那么这就可谓仁。那么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后来范仲淹所讲的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难得先留给自己了，有所收获给人家了，这人家都有了，然后我再来有点小小的收获。孔子是很具体的，他不讲那个道理，就讲这个心理呢就是人。那么有这种心理的人呢，他在自己努力上面也是一样的啊。所以范仲淹呢这个人啊，他从小就懂得先难而后获呀，啊，自己很努力。他2岁父亲就去世了，那母亲呢也孤苦而贫穷。比如说他后来呢就跟母亲讲：“哎呀，我还去念书吧。”他念书的时候，他有好多年啊，晚上不脱衣睡觉的呀，啊，就是辛辛苦苦读书。那么他没有饭吃了，比如说他就早晨烧了一锅干竹。不是细煮，干煮，它可以化成饼的，一块一块的，要到晚上才开始吃这个东西啊，很辛苦，所以最后成了一个通儒，在那个当时的呢是一个名臣了。先难而获这个事情很重要，不仅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啊，管理百姓的人，你要有这种心理。其实每一个人在你学习啊、努力的方面呢，你都要有 这种心态啊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你先把难的先做好，最后收获它自然而然就来了。我们这里就搞写字的，我看了一段记录很有名的啊，那个文征明啊，这个有名的啊书画家，唐州文州啊，文州，这文征明呢，他每一天要写千字文的呀，每一天以写十篇千字文作为一个他的任务，每天一万字呀。哦，这个你想想看，到后来字写得好了。他还有一个，他跟人家写便条写信啊，他非常认真，人家写信嘛写过就算了，他写了以后有两个字不行的撕掉重新来，他从来不说有一个字写得不好我就留着了，写得不好就擦掉再来。因此呢，他先难而获，终于成了一代书法名家。我们休息一下好吧，谢谢。
本内容转载自王礼贤老师的微信公众号甲骨文书法与国学经典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。